那个是主席的那个。
Thank you.
Sean Abu Hamid.
有有有。
嗯？这紧张
换衣服，说他换衣服。
哦，换衣服。
紧张和张后期呢，人还欠一个。这些老同志，
对，
啊，还不少老同志，
是是。
喂，喂，有声音吗？
有声音。
啊，调调一调。哎，来了。喂。哎，好，现在开会啊。
还是没声音。
啊，还是没有声音，调一调。一放放那音乐，没啥，没有感觉。嗯，好了。嗯，
好了。
现在开会。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优秀科普作品赏析活动。出席今天活动的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鞠云峰同志。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中科院文联主席郭约芳同志。科学时报科学与文化部主编、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郑培明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吴岩同志。江西高校出版社北京分社主任涂一将同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鞠云峰讲话；二、专家发言；三、诗歌朗诵诗歌作品部分章节。请四位演员，一个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写进世界数学史的经典，献给陈景润院士。第二一个是郭荣怀，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第三一个就是丰碑， 矗立在滔滔江河之中，献给毛以生院士。第四项议程，作者现场签字证书。首先我们请居云峰秘书长为我们介绍今天活动的情况及意义，大家欢迎。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在前景寺科协的大力支持和精心组织下，利用科技合作社，今天在前景图书馆举办供国国科学家送赏析活动。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向前景寺科协和科普作协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向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和前景寺的来宾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为落实科普法，繁荣科普创作，在中国科协大力支持下，国家奖励班2008年启动设立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这是本领域的最高荣誉奖。去年第一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共评出优秀科普图书18部、优秀科普影视动漫作品6部。今年4月24日，我们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图书馆举办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一届优秀科普作品获奖作品阅读与推广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我首场张开雄回望人类发明之路的阅读与欣赏活动。今天在前景有四国协和科普作协举办第二场国乐坊供国国科学家送阅读与欣赏活动，以后还将在上海、广州、北京分别举办最新溥仪埃菲尔历险记以及月球密码等获奖优秀作品的赏析活动。阅读不仅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和文化发展的希望，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单要需要。在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日益跃跃的今天，倡导阅读良好风尚，正确引领阅读导向，事关民族兴衰和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宣传和推介阅读优秀科普作品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我们将通过开展多种形式有效的系列活动，呼唤全社会都来关注获奖优秀科普作品，通过阅读优秀科普作品，提高科技意识，提高科技知识水平，提高科技素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希望大家踊跃加入到阅读优秀科普作品的行列中来，知识和智慧回报给你的将是一个灿烂美好、充满幸福和欢乐的明天。预祝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谢谢居云峰秘书长。正如刚才秘书长刚才介绍，近年来呢，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科普工作，有关部门呢还采取了具体的措施，加强了对科普创作的支持力度，比如将优秀科普作品列入国家图书奖和5个1工程奖。 那个评审范围，从而呢大大的调动了科普作品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协和国家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奖励办于2008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今年天津市也将举办优秀科普作品评奖活动，届时呢还希望中国科普作协的各位领导莅临指导，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希望广大科普作家和有志于科普创作的作者们给予关注，积极的参与。共和国科学家宋荣获了第一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出版机构的参与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优秀出版社立足于为读者服务、为读者负责的精神，在选题的决策上不以利润为先，而是致力于发现优秀的创作人才，推荐优秀的科普作品，引导一个时期的科普创作的方向。今天出版这本《共和国科学家宋》的江西高校出版社北京分社出版中心涂义匠主任也来到了现场，下面就请涂主任介绍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大家欢迎。
尊敬的领导、各位来宾、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参加郭月刚老师作品赏析会。因为这部作品正好又是由我们社出版发行的，所以呢也这个更是荣幸之至。作为这本书的责编，我想我的感触这个颇多。在接到郭月刚老师这个通知来参加这次赏析会的时候，心情是不平静的。接下来呢，作为责编呢，我想我对这本书整个的出版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我的发言的题目是《千锤百炼铸精品》。《共和国科学家宋》一书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3年了，可是每当我们回忆起当时的编辑过程，那段与同事共同战斗、与书的作者郭月刚老师热线交流的岁月，便一幕幕地在我们脑海中涌现，至今还令我们感慨万千。那是一段为铸造精品，大家齐心协力、千锤百炼、以朴为乐的愉悦之旅。我们是在5年前中国科普协会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认识郭老师的，那时就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科学诗人，但也仅此而已。后来当一部厚重的《共和国科学家宋》书稿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被深深的震撼。捧读书稿，李时光、钱学森、彭加木、王选、袁隆平，一个个鲜活的科学家形象扑面而来。郭老师用他饱满的热情、如船的巨笔，将科学家最能触动心弦的一面展示出来，让我们对这些科学大师有了更真切的认知，令人感动，催人奋发。特别是当我们知道这些诗歌已在多个地方的高校诗歌会、朗诵会上朗诵时，反响热烈，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时，更是激动不已。经社领导研究，将这部作品 作为重点书来运作，由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担任共和国科学家颂的责任编辑。从接下任务时起，我们就感到巨大的无形压力，生怕哪个地方出现纰漏，辜负了社里的期望，更辜负了郭老师的多年心血。为了把书做好，我们提出了要像科学家那样严谨的口号，制定了定内容、核资料、抠字眼、专家审的四步骤编辑步骤。定内容就是先对整部书稿通读一遍，整体把握取舍，统一风格体力，明确内容格局。在通读书稿后，我们认为全稿裁剪得当，准确地把握了每个科学家的特点，视野开阔，具有史诗般的宏大气魄，已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时感到不好处理。原稿诗作绝大部分是每篇描写一个科学家，但有三篇的题不一样，一篇是歌颂周总理对科学家的关爱，一篇是写邓小平总书记与科学家的春天，还有一篇是献给科学家群体的。按照体力统一的原则，我们收录书中的诗歌只能是描写单个科学家的，那么这三篇就不能收录。但是写共和国科学家，怎么又能离得开两位伟人的丰功业绩？又怎能不提科学家群体的贡献呢？为了这三篇诗作的处理问题，我们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和讨论，最后决定将三篇诗稿作为序诗放在诗的最前面，与其他为正文的诗稿区分开来，这样既不影响全书的体力，又突出了三篇诗稿的重要性，巧妙地解决了问题。在处理诗稿正文时，我们又感觉到每一首诗光是有诗歌本身似乎还不够，应配上科学家的简介和照片，因为诗歌只是艺术性的勾勒出科学家的形象，简介则能高度概括科学家的生平和业绩，照片的作用更是自不待言。读者看了简介和照片后，可以进一步的加深对诗歌的理解。郭老师对我们的意见非常的赞同，很快的就把科学家的简介提供给我们了。可是配科学家照片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有很多老的科学家由于年代所限，没能留下清晰的可供印刷的照片。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去解决，最后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这一想法。经过几番周折后，书稿最终形成了由歌颂100位科学家的100首诗歌组成，每首诗歌对应配一份科学家的简介，诗歌正文前安排了3首句诗的内容格局，核资料就是核查书稿中的史料是否准确。郭老师长期在中科院工作，对每一位科学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加上他做事一贯周密细心，他所提供的科学家简介、诗歌中所提到的史实，无疑是最权威、最准确的。但是，我们作为责任编辑， 要本着怀疑一切的态度对待书稿，这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作者负责。因此我们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对每一份简介、每一处史实都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发现疑点即向郭老师求证。虽然最后仅发现了个别无伤大雅的问题，但我们觉得很值。那种踏实感、喜悦感是旁人难以体会的。所谓抠字眼，就是咬文嚼字，对书中的文字标点符号一个一个的抠，看似不符合语言规范，看能不能更惊艳、更优美、更上口、更准确、更有气魄。郭老师有几十年的诗歌创作经验，他的诗歌感情充沛，语言通俗，节奏鲜明，是经过了认真锤炼的精品。但我们追求的是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对诗歌中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细细品味，反复推敲，特别是诗歌的标题更是我们推敲的重点。如献给钱学森的这一首，标题经过了四次的修改才定为现在的基建长空。他用攀星摘月的勇气写下气壮云天的诗篇，献给刘东升的一首也是经过了反复讨论才定下的。他为黄土高原编绘出一步步科学经典这样的标题。虽然在抠字眼过程中，我们几个编辑常常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书稿却是在这样的争执过程当中日臻完美。那种因为改了一个好标题、用了一个好词的成就感，至今都难以忘怀。最后一个步骤是请涉外专家审读把关。为了确保质量，我们先后请了三个方面的专家审读。一个是专门研究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教授，一个是专门从事文艺作品编辑工作的资深编辑，还有一位是诗人。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针对他们的意见，我们又专门召开了碰头会进行讨论，研究处理办法。几个步骤下来，可以说稿件已经经过千锤百炼，对它的文字质量我们很有底气了。但是好马还得配好鞍，我们还要为它配上最精美的装帧，才算是真正铸成的精品。自从拿到书稿后，我们的美术编辑就开始构思整体设计，定稿之后又从浩无烟海的图库中为每一首诗歌寻找最合适的艺术插图。这些插图以淡淡的褐色呈现，在浅绿色轻型纸的衬托下，优雅而不张扬，很好地烘托出诗歌作品的韵味。书的封面设计了以暖色为基调，用具有民族特色的红隐约出现了科学家的头像、长城、五角星等元素来反映主题的方案，使书的形式与内容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和完美的结合。书稿下场前，为了慎重起见，我们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又分别对全书审阅了一遍。 这样才签下同意复印的意见，为编辑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回忆编辑过程，我还要特别提及郭友芳老师。整个编辑过程中，郭老师始终给我们巨大的支持和信任。郭老师年届古稀，但仍然夜以继日按照我们要求创作诗歌。在我们提出质疑的时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复核，第一时间回复我们。在我们对诗稿做出改动时，他总是给予理解和支持。那段时间，我们和郭老师之间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的不断，也被戏称为热线。但正是在不断的沟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了他的作风的细致，胸襟的开阔。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大家风范的谦谦长者。千锤百炼出精品，共和国科学家颂于2008年获得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并入围中国科协成立以来最受读者欢迎的十本科普图书。这次又获得了中国科普作协第一届优秀科普作品奖，说明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认为都是很值得。谢谢大家。
谢谢涂主任的发言。让我们再次对这些具有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的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今天我们还荣幸地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岩教授。吴岩教授曾参加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STEM 科学教育大会。下面我们就请吴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好，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是那个北师大吴岩，然后我是跟郭老师认识有20多年，至少有20多年时间，所以一直是郭老师的读者。所以我想今天就是从那个阅读郭老师的科学诗，就从阅读者的角度谈谈我自己的那个一些想法吧，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刚才说我是那个北师大的科幻和创意教育研究中心，就是我的主业是研究科幻小说，我自己也写科幻小说。然后我想来谈郭老师这个诗，我就想先从科幻谈起。就大家知道那个上个星期二的时候，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在北大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叫什么呢？叫这个从鲁迅到刘慈欣。这个鲁迅大家都很熟悉，是吧？是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开山的人。那么刘慈欣是谁呢？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你同学知道，有同学知道刘慈欣吗？有是吧？好，谢谢。这个刘慈欣是谁呢？刘慈欣是这个当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一个科幻作家，他是山西娘子关发电厂一个工程师。他在过去的6年里边，写了一个3部曲，叫《三体》。三体就是三个物体，三个物体大家知道那个物理学里有三体关系很复杂，是吧？他这个《三体》呢是讲的什么呢？讲的是这个文革期间中国收到了来自太空的这个信息。就是在三体星球那儿有人，而且这个人呢是具有这个破坏性，那么一旦他知道地球上有人以后，最后就驾着他们的飞船来，就把地球人要消灭，整个我就不多说这故事，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个。但是他到地球要400年，所以地球人准备了400年，因为文革是10年就结束了，结束以后我们就度过了那段历史，然后我们就有时间去应对这个变化。那我就讲了，整个这个故事很复杂，3部曲写完了以后，到结尾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宇宙就被毁灭了，最后呢就只剩下了2个人，一男一女，就这一男一女，就是说面对这么一个世界，我们怎么生活呢？
是吧？没有办法生活了，没有人了，亲戚都没有了，就他们找到了一个就是诗歌，要靠诗歌来维持他们的生存。所以我现在讲郭老师，我要从这儿讲起，就是诗在我们人类生活里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吧？那我们中国文化，大家知道古典那屈原什么的都是诗歌嘛，啊，这个诗经啊什么很多诗歌，哎，但是讲到我就不去讲宋代小说，我就讲到郭老师。但是郭老师的诗和别人的诗有些什么差别？大家知道郭老师写科学诗，对吧？那么科学和文学经常我们讲它是对立的，是吧？文学是浪漫的，科学是严谨的。但是郭老师他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思考以后，他就发现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而且他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诗，啊，这是很难很难做的。这在座有很多都是那个科技工作者，也是很难，怎么能够把这个浪漫的东西表达出来？那么郭老师找到了一个什么线索呢？他就是用人的科学家的生活来表达。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共和国科学家宋所传达给我们的一个郭老师的创新。在之前很少有人，几乎郭老师几乎没有什么人这么写，是吧？我觉得这是郭老师一个创造，就是把这个科学家的生活用一种诗歌的载体来表达出来。所以要大家读这个东西呢，就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那这个东西它是又超出了科学诗的范畴，又不是简单的科学诗，它正好和我们今年中国所要做的事情就非常吻合，是吧？今年是建党多少周年，对，哎，那么现在是要红色，这个要唱红歌，是吧？哎，这个要那么郭老师写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界在这个共产党领导下啊所实现的一个辉煌的历程。所以他是选了100位科学家，是吧？100位科学家的这个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的生活在里面。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郭老师的诗，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好，这些东西一会儿在朗诵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我只是讲几点郭老师的科学诗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啊，我自己的体会啊。我觉得第一点就是郭老师的科学诗很有意思，他是啊他自己有一种构造，就是一种是大的轮廓描写，一种是细节的精雕啊，他把这个轮廓描写和细节的精雕把它融合在一起。你不信你仔细看每首诗，它这个大的这个背景的轮廓有两类，一个是整个这个社会的轮廓，是吧？它可以把当时的这个风风雨雨，我们背后所面临的国际上的压力，是吧？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开展科研事业，是吧？还有什么邓小平啊，这个周恩来、邓小平等等怎么去支持科研事业，把这个大背景写在里面，然后才是科学家的生活，这是一个大的轮廓。还有一个小的轮廓是什么？就是一个科学家一生的发展。你能从他的诗句里边就能够看出来，很多诗歌都是用简单的诗行把这个科学家一生看，这就是一个大的轮廓，这是郭老师的一方面。但是光有这个轮廓，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虚，它又有一些细节啊，这些细节就是选取的一些片段。一会儿会朗诵那首关于郭永怀的诗，大家知道郭永怀是我们的这个国防的专家，是吧？他最后是那个飞机失事去世的时候，他就是飞机下来的时候，他是拿着我们的最关键的资料，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是抱着这个资料行的，所以他也把这种故事结合在里边，所以你一下子就会感到很感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这种小的细节、精雕的细节，比如他还写了一个诗歌，是讲那个鸟类学家郑作新的。但是郑作新他最开始讲什么？他先讲天鹅湖，是吧？美丽的天鹅，哎，然后天鹅湖讲完了，然后就讲在北京玉渊潭就飞来了一批天鹅，哎，然后再讲到有人开枪射杀了天鹅。哎，那么这样的一个感情，马上你就跟上，哎呀，这么好、这么美好的东西被他打啊，被他打死。然后这时候他再进入到鸟类学家是怎么跟鸟类之间建立的联系，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他的这个细节和那个整体大的轮廓之间的那种对比，创造了他的诗的境界。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那我第二个体会呢，我觉得就是说，他是抓住了每一个科学家的那个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些侧面。你比如他有一首诗是专门写吴永训的，大家知道。啊，这个吴永训呢，他在这个他物理学家了，是吧？哎，物理学家。那么吴永训呢，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培养了很多人，很多甚至后来的著名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所以郭老师就抓住这一点来写，是吧？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包括中央领导人都在，他讲话一看都是他学生，他说同学们怎么样？后来一想，坏了，这些都是专家，而且还有中央领导在，就改成同志们怎么样？哎，他就把这个小的这个语词的变化，哎，用来描述。 这个吴永旭这个人的特征，所以就看非常有意思。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我不说了。这是第二点，就是他抓住的侧面很准。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语言呢是质朴中又带有诗的意境，他很质朴，对吧？比如他写着写着，我这加了很多条，他写着写着写到我们生活中啊，写到白馒头，是吧？啊，这个都在诗句里边。我随便看有一个那个写金善毛老师的那个诗，这首诗叫啊，在你的目光里，每一片土地都应该成立金色的阳光，还让金善毛搞农业的是吧？哎，他这里就讲到说那个乡村的小路被流动的金山银山压得气喘吁吁啊，炊烟袅袅的村庄顿时也溢满了白馒头的浓香。啊，你看到是很是吧？馒头这些都进入到诗里边，是很质朴的诗，但同时它又很有意境。同样在这首诗里边，我再念一句啊：你是一位小麦育种学家，在你看来，每一粒种子都是一片金色的希望。每一种子，种子是很实际的东西，都是一片金色的希望。希望是一种人类的梦想，是吧？虚的实的就交织的非常好，所以他的这个语言的这种质朴和这个诗意的结合，我觉得很值得看。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要说的就是郭老师在这个科学院工作了几十年吧，就30年以上，
三十多年，
所以他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他和这些科学家之间就有交往，就这个诗歌里经常写他是怎么跟科学家交往的。比如他写到王选，他就选了一个例子，就是王选当时在北大的一个会上，郭老师也参加了。王选就说我就是最生气的一件事，就是大家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够把这个签字把它告别掉，然后变成电脑。他就把这一段写出来，就是王选的那种气魄，他的那种动力，就在他作品，是他亲身感受，越是亲身感受，你感觉越有意思。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就不多写了。还写周成鲁是吧？也是他这个，我念两句周成鲁的这个诗的最开始。那么这首诗叫《你把坚实的足迹留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献给周成鲁院士。他开始几句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悔恨，我内疚，我痛心疾首，为什么偏偏你走的时候，我在南方滞留，竟然没有能够与你做最后的诀别，将一束圣洁的马兰花安放在你的床头，是吧？然后接下来就讲，就是他心里那种悔，他和周成鲁院士有很多交往，但是恰恰周院士在离开的时候，他又不在，他又有事情在别的地方，是那种纠结，对吧？在这诗里写出来，立刻就进入到那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那种温暖的一种意境里面。好，这是第三点，我就不多说，大家一会儿听诗的时候。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诗歌里，除了这些特点以外，还有一个共通性，这共通性就是我们中国的崛起，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面对着外来压力啊，面对着自己国家的那种落后的局面，怎么能够奋起，怎么能够前进？大家知道我是对这点就感受非常深。我搞科幻研究，最近几年里边，我不断的接到外国的专家到我这儿来访问，然后说你不是搞科幻的，说请教你，我说你请教什么？他说我现在研究一个专题，中国人的未来观是怎么样的？我说你怎么对这有兴趣？他说你不是中国崛起了吗？是吧？啊，全世界说我们现在都觉得环境污染啊什么这些都没希望了，说唯独你们中国有希望，为什么？你们有科学发展观啊，是吧？哎，你们有未来，而且你们将来可能要超过美国，要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你们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我想要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当然可以跟他谈很多，但是更重要的，他应该看到郭跃芳老师和其他老师所表达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奋斗的历史，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奋斗历史。我想这些就是我读郭老师的诗的体会啊，谢谢大家。
感谢吴教授的精彩发言。科学时报科学与文化部的主编郑培明为共和国科学家颂做了序，下面有请郑主编发言。
天津市的各位领导同学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跟这个郭跃芳主席呢，在中国科学院呢一起工作了17年，一直在他的领导和培养下工作。 蒙这个他的器重呢，我为那个《共同读书家颂》这本书呢做了序。在去年的8月份呢，我还这个撰写了郭玉芳主席的个人传记吧，叫做《郭玉芳的诗意人生》，也是在这个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去年8月出版。下面呢，我就谈一谈对郭玉芳老师的崇高精神和他的诗歌的一些认识。在这个诗歌呢被冷落的时代，郭玉芳的科学诗却异军突起，影响广泛，尤其是在青年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这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这几年他创作了一大批歌颂科学家的诗歌，这些作品以诗的语言艺术里再现了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的精彩人生，讴歌了他们在各个科学领域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诗篇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有着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些大学生说，咏读这些作品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灵得到升华。诗歌评论家认为，这些诗歌具有史诗性质，是讴歌科学历程、科技人物和科学精神的黄钟大语，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与文学的结合。为了便于诗歌的朗诵和流传，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将郭玉芳创作的歌颂新中国科学家的诗汇编成《共和国科学家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书中收录的100首诗歌，站在时代的高度，以豪迈的激情、浓烈的诗句，展示了中国人民实现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塑造了百位科学家的崇高形象。郭玉芳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是他几十年在科学艺术园地耕耘的收获，也是他多年来探索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重大突破。这些诗篇不仅是不再是仅仅局限于描写花鸟鱼虫、传播与诠释科学知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诗歌，而是紧扣时代脉搏，弘扬时代精神，讴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刻画科学家的光辉形象，颂扬科学家的高尚品格，揭示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展现科学家的人格魅力的科学艺术佳作，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作品通过对众多科学家走过的人生道路的描绘，反映我国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因此可以说，在科学诗创作的题材和内容上，不仅大大的拓宽了，而且走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诗歌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力求创新，在构思、想象、意境、语言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作者一贯主张的心、真、情、身、经的诗歌创作理念，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这些诗作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吸取了国外优秀诗歌的创作方法，做到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完美统一。正如著名作家金涛所说，这种诗歌创作形式与内容的创新突破，在世界诗坛上没有先例，在我国也是继高士奇的科学诗之后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收获。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在评论郭玉芳的这些作品时说，这本诗集可以说首先换回了一个时代，一个现在很缺的时代，就是英雄时代。读这本诗集就好像看希腊罗马神话，仰视天上的一个个星座。诗集传递的情感，一是形状，郭玉芳把气吞山河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些科学家的事迹以前也看过，但这么整齐地集中在一起，而且以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人感到多么震撼。我同郭玉芳在一起工作了 方毅副总理秘书期间，因患癌症做了胃大部分切除手术，突然而巨大的打击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面对厄运，他没有颓丧沉沦，而是毅然奋起。这之后，他曾担任中国科学报总编辑、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了科普创作的艰辛跋涉。我曾问过他，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走上科学式创作的道路？他答道：一是科学家的精神，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立志报国、献身科学，他们的品格、人格和精神已经成为我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的人生坐标。二是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其长不过百年，名和利都是过眼云烟，唯有奉献和创造才是永恒的。在有限的时光里，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就等于延长了生命。三是对科学与艺术的追求，科学是理性的逻辑思维，艺术是抒情的形象思维，二者相通相融，不可分割，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有了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的经历和对诗歌创作的不懈追求，就有了一种对艺术表达科学的冲动，有了描绘科学的责任感、使命感。郭旭芳在科学与艺术交融的追求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崇高精神和顽强意志令人们敬仰，也许正是他这种特殊的经历、特殊的人生感悟，才使他的诗篇焕发出时代精神，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在共和国科学家送出版之前，我曾专门采访了北京朗诵艺术团团长、著名艺术家倪世光先生。我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年在您举办的许多诗歌朗诵会上，朗诵的大多数作品都是郭旭芳创作的歌颂科学家的诗篇，对于这个选择您是怎么考虑的？倪世光先生爽快地说：今天要建设创新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郭旭芳的这些诗歌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是青年所需要、人民所需要的。胡锦涛主席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第一个就是要以爱国主义为荣，第二个是要以崇尚科学为荣。郭旭芳的诗篇思想性很强，他用感人的朴实的语言由衷地赞美了科学家的崇高精神，我们就是要以科学精神振兴中华。他的诗很有时代气息，唱响的是时代的主旋律，这正是今天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他的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合群众朗诵，节奏鲜明，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又蕴含着很浓厚的感情。我们艺术团的演员都称赞郭旭芳的这些诗歌写得好。目前在我国，郭旭芳可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出色的科学诗人。像他那样集中地歌颂这么多的科学家，用真挚的感情、美好的语言来深刻、充分、真实、生动地讴歌科学家的光辉事迹和精神世界的，在诗歌界是没有过的。这是因为他拥有几十年的积累的深厚生活基础，几十年积累的诗歌创作经验，几十年积累的对科学家深厚的感情，所以才能写出这么多好的诗歌作品。郭旭芳的科学诗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赞许和欢迎，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人生与艺术的理解。他在一篇短文里曾经这样写道：古人曰，文如其人，我以为为诗为画为书亦如其人。为文当先学会做人，文章才有气度，才有精神。郭旭芳在癌症胃癌手术后，共出版了51部作品，51部著作，其中诗歌散文集21部，还撰写和主编了30余部文学理论著作。应该说，在与死亡顽强抗争中，他硕果累累，创造了奇迹。可想而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智慧和毅力。但是他对这些成绩都并不满足，认定目标锲而不舍，终未取得成功。 丧失信心，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这是郭一芳经常说的一句话，祝愿他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为祖国和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郑培明主编的精彩发言，下面就请《共和国科学家颂》的作者郭元芳同志谈谈本书的创作体会，大家欢迎。
已经四十多位艺术家在全国高铁里朗诵了四十多场了。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关怀，那么作品呢就不可能够产生这样大的社会影响。因此王艺术这位艺术家讲呢，他说书放在书架上是死的，只有通过朗诵才能让书本从书架上跳下来，然后呢站到舞台上。确实是这样，他们用形体和语言的表达艺术，把科学家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刚才这两位专家都对我的创作给了很多的鼓励，其实我认为呢并不是我的作品写得很好，倒是我对他们比较熟悉，比较真实的表达了我对这些科学家的一种崇敬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科学家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精神，以及他们高尚的人格和魅力，譬如他们勤奋好学，他们的意志毅力，他们的严谨求实，他们的谦逊谨慎，他们的协作和团结等等，这些美德在我们这些科学家身上可以说集中体现出来了。正是这样的高尚的人格，这样高尚的精神，鼓励着这些科学家一生为科学奋斗，在崎岖的山路上不断向上攀登，最后取得光辉的成就。科学家的人文素养表现的是多方面的，所以我这两年吧，在全国的一些高校也讲学了，就是给年轻人这个讲一讲我们这老一代科学家他们是怎么选择了人生的道路。他们的人生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很多磨难和困难和挫折，但是呢他们走过来了，而且走上了这个成功。所以跟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他们对人生价值的认识，特别是在今天市场经济这种冲击下，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他们在底层当中坚守他们的目标，
是吧？
有很多科学家像陈景林在六平米的小屋里坚持了十几年，最后他争取了2.5千年世界数学研究的这种极限的难题。一加二，
不用了，我们下去。
再说这个吧，
我们做一下就行。
像这种专家，我认识的太多。说我给年轻人讲故事，如果你们要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连着给你们讲2天2夜，这讲不完，太多了。这个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也鼓励着我来进行创作。我生病的时候很痛苦，做了5年化疗，不治如才。当时你看我现在个子1.75米，当时他们感觉是风一吹就倒。1.75米的个子，体重下降到99斤，按照我们现在女同志的标准，那是很苗条的。啊，1.75米，99斤，应该是苗条的。这个死亡这个问题，我在30多年就已经想到了，所以我现在时刻准备了。但是越是有这样的比较精神，你把它放下来了，反而你的诗歌创作啊什么这些，你去追求人善美的这种思想，把这个病魔呢给压下去。正是科学家们这种精神，他们的献身精神，一会儿我们的演员朗诵你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在鼓励着我。我说我这些困难同样可以克服。所以30年来呢，我向这个科学家学了很多东西，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学问，他们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为人类，为我们国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说刚才我讲了，感谢出版社魏将主任，刚才他们在为编辑这本书可以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社里几位领导都很重视，还在北京出席了首发式。几十年来，我与祖国同行，与科学同行， 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知识写的一些作品，取得了一点进步，但是做得还很不够。我想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时时刻把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永不退缩，尽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奉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这一生也就无愧了。那么，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那么我就写了这样一首诗，和在座的老年的，包括我们青年学生一起共勉。这首诗的名字叫《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个宋丹丹和赵本山曾有一个小品叫《昨天、今天和明天》，我这个内容跟他完全不一样。他是斗弱的，我是对人生的一个思考。有人说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无论是枯风凄雨还是阳光灿烂，无论是耻辱磨难还是荣耀光环，都已随风而去，犹如过眼云烟。今天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道路依然向远方出来，荆棘泥泞也好，关山万重也罢，你还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走向明天。而明天是一片密林的彩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看似很远，其实很近，它总是远在天边，向你发出深情的呼唤。啊，朋友，走出昨天的梦龛，抓住今天每一寸光阴，跨上通向明天的征途，一天一处风景，一处一座一站，用你的脚印，用你的目光，把昨天、今天和明天编织成人生最美最美的花环。谢谢各位。
谢谢郭跃芳老师精彩的演讲。郭跃芳老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心贴心的语言交流，充满激情的诗歌朗诵，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科学与人生的故事。生动的事例使大家了解了科学，了解了科学文化与人生的真谛，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起到了很好的人生启迪作用，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他表示感谢。共和国科学家颂全书收录了郭跃芳同志近年创作的100首诗歌，饱含激情地描绘了人们所熟悉的100位著名的科学家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坎坷的经历，记述了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的贡献，讴歌了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今天准备了80本《共和国科学家颂》，在赏析活动结束后，将由郭跃芳同志在现场亲自为参加本次活动的来宾和同学们签赠。下面请4位优秀的演员为大家朗诵本书当中的诗作选段。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央视数字电视环球旅游频道的话中话栏主持人张松松。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天津市图书馆啊，来参加郭约刚老师的作品赏析会，深深的被这种氛围所感染。那么尤其是呢，刚才从郭老师的这个讲话当中啊，能够感受到他此时此刻这种激动的心情也是溢于言表。所以首先呢，请允许我代表郭老师为北京市、天津市以及社会各界的领导和单位对本次会议的举办所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各位。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的光临。今天啊，我们来自北京市的四位朗诵爱好者将朗诵郭老师的三首诗歌。那么首先，请大家来欣赏一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写进世界数学史的经典》。那么这首诗呢，也是献给陈景润院士的。那首先呢，我要请出常浩来到我们大家面前。
的胸前。
郭永怀先生也是国家两
请两位有请。啊，那我也要特别感谢大家呀，我们这个王蔚老师和文华平老师也是多次朗诵了这首诗歌，在北京的许许多多的大场合当中，都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登上了从西北机翼飞往北京的专机。
中央首长在等待着听取他的汇报，
妻子在期盼着他归来的消息。
我有怀俯瞰着连绵起伏的群山，脸上露出了几分欣喜。
飞机穿越云层，原野渐渐清晰。
突然，飞机发生了剧烈的抖动，
两千米、一千米、五百米，驾驶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有怀和几位员紧紧抱在了一起，
烈火吞没了机舱。在农田里熊熊燃烧，
有谁能够想到，当人们吃力的把两具遗体分开时，那只沉甸甸的韦天峰竟完好无损的紧紧的抱在郭有怀的怀里。
在呼喊，郭有怀，你不该离去。
大海在悲鸣，郭有怀，你不能离去。
妻子在哭泣，有怀呀，你才59岁的年纪。
周峰一再流泪。有怀同志，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是的，郭有怀他没有离去。
郭有怀他不会离去。
人民的科学家永远都活在人民的心里。我们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好，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朗诵一篇歌颂桥梁专家毛宇山先生的诗歌《丰碑》，矗立在滔滔江河之中。人生一缕徒儿，其长百年。大多数在漫漫风雨途中，会有多少坎坷崎岖和激流险滩？于是，你一生都在忙着筑路搭桥。随着时代的列车，走歌。
向前。是的，你的一生已憔悴了，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宽宽窄窄，长长短短，每个条路，每个条面，都让你的喜怒哀乐息息相通，都令你朝思暮想，魂牵梦绕。人民报效，您宁愿披风斩浪，让身躯化作中流砥柱，也没有任何艰难险阻能够动摇你的誓约。然而，当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祖国大好河山的危难时刻，你却怀着满腔仇恨。
到。
书我们之前发了一份，
看看还有吗？
已经没有了。
关键我
你要早点来好了。
哎，刘刚，小汤，这是咱的吗？你们我看过这个，知道。